高雄的民生医院会不会太夸张了？病患要开刀竟然开错人啊。更离谱的是呢，从医生到麻醉师再到护理师，总共有5个需要核对身份的关卡，过5关斩6将，没人发现，现在又惊觉咯，民生医院出包不是第一次了。
嘉芬，这个新闻发生的时候大家还以为是在国外，没想到是台湾，而且是市立医院。市立医院就是官方的医疗机构，这样在高雄市立的民生医院，4月10号就是在发生在清明连假的这个第一天，当时民生医院的这个工友啊推错了这个病患，然后进了这个手术房，那从病房的这个护理师、手术室的护理师、麻醉医师跟直刀的外科医师等关关每一个连环全部都没有发现，你知道吗？从工友、手术室、病房的护理室、护理师，还有麻醉医师跟直到的医师，总共5环。
这很明显 SOP 有问题哦。
我跟你讲，一般的程序至少是要开刀，然后这个手术室的护理师要打电话给这个护理站的护理师。
对。
那护理师确认了之后呢，然后会这个请工友去推，然后也要确认这个病患开刀病患他手臂、他手不管左手右手的手环，那个上面会有名字、出生年月日跟身份证字号都在上面，
还血型。对。
对，然后工友核对之后，再跟护理站护理师汇报，护理站护理师再跟这个开刀房护理师汇报，然后再确认之后才会推到开刀房。确认推到开刀房之后呢，手术室护理师还要再亲自确认一次，然后麻醉医师要麻醉之前也会再问，他会问说你叫什么名字？哦，我是黄静平。哦，你是这个什么什么病什么样？然后你主治医师是谁？要看你意思是不是清楚，
是，
然后要怎么样？然后呼吸才会开始，然后直刀的医师跟团队也要再确认一下病患的姓名，然后手术什么手术形式等等，全部都没有，那是不是低级错误？这陈吉迈高雄市长自己讲的，因为这个民生医院是他高雄市卫生局下辖的这个辖管医院啊，所以这种低级错误导致连5道关卡都失灵了。那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是
刚好我们就刚姑且称之为 A 病患跟 B 病患，他们在民生医院住同一个楼层、同一个病房里面，就是两人房、两人的这个病房，
在隔壁啊。
对，隔壁 A 病患呢，他其实是就是要开刀，他本来就是要开刀那个，他是因为胸腔的这个化脓，然后而且有积水，要动这个胸腔引流的这个手术，要把他的化脓引出来。那 B 病患呢，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中风，然后中风的患者，而且长期住在这个护理之家。然后他又没有什么这个亲人，然后有一个弟弟，但是也失联很久了。那后来他被送到这个跟 A 病患在同一间病房里面，那他是因为低血压住进去，结果当时呢，就是因为直刀的这个医生，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这个民生医院的陆希平，他也曾经号称是胸腔外科名医，那他呢，因为4月4号连假第一天，再加上早上8点的时候，8点到8点半，8点这个时间啊，是大夜班、小夜班，就是日夜班交接的时间。护理人他们民生医院护理师人数就本来就比较少，而且又廉价，那再加上交接班不清楚，本来就很现场很乱的。那为了抢开刀房第一刀，很多医生都喜欢抢开刀房第一刀。
是。
那这个陆希平呢，他就亲自打电话给这个护理站说我要开刀，叫请那个把病人送下来。那他应该要开 A 病患，
对，
那他自己就跑过去了。那叫工友把这个 B 病患，没有确认身份啊，你要开 A 病患，你竟然把 B 病患给推走。那 B 病患就马上被推出来，推走之后，因为开刀房手术室在楼下，在过程当中，那个陆希平啊，这个名医啊，他还跟着这个工友一起，然后又接着打电话给手术室，我们现在就要下去了，我就在病人旁边，我们要开刀，你跟开刀人是讲好就对了，8点钟就要准时开刀啊。所以这一阵忙乱之后，虽然后来拖到了8点30、8点40，还是开了刀，本来要开 A 病患，结果却把 B 病患给开下去了。然后结果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现呢？护理站的护理师要跑去给 B 病患喂药，说我们知道每天3个时间护理师都会来喂药，
对，
护理师要去喂 B 病患，怎么被推走了
啊？空的，
那怎么你不可能是病患自己绕跑吧？一查才知道啊，推去开刀了。没有啊，今天没有排他开刀，糟糕，完蛋了。
天哪，
然后要去阻止，等他发现要阻止，已经开完刀了。
他错误玩笑开大了。
民生医院就解释说，那这个事情就是刚刚我讲的，发生在交班的时候啊，主治医师直接打电话请病房护理师送病人，导致 SOP 的这个流程完全一连串的这个错误。那他们还提到说，这个 B 病患目前已经拔除他的引流管，然后也有由这个院方的评估的看护啊去照顾他了。那刚刚讲的这就是 除了民生院院长严嘉琪，他已经拔关了，你管理不周嘛？
他是该啊。
听说他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把所有的护理师啊，院里面的当天的值班的，或者是 ICU 啊，还有这个护理站啊、开刀房，全部都叫去骂。后来他们讲说，你都骂我们护理师，好像医生没事一样。
对。
结果后来就是有人上去爆料了，然后就开始这个事情才传开了。那执刀的医师就是这一位陆希平，他是胸腔科的主任名医，他这个执医30多年了，专长是在肺部啊、胸腔啊、乳房的这个手术，外科有30年资历，他是中国医药大学的这个中医这个中医馆的这个硕士，然后是台大的医学博士，然后也是教授，那一直是被认为是权威的。可是呢，为什么会出的这个状况？后来传出来。医界也有传出说，他过去曾经在北部某大医院这个任职
过，
对，然后来出了也是出了状况，然后来到了中南部的一些地区型的医院，那辗转到了一些小医院，后来因为他太太在这个南部地区有在这个健保单位任职，有一些医界的人脉，所以他才到了这个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去上班，然后在那边担任这个主任。那事后呢，更恶劣的是，他不是开错刀了，
对，
开完了才发现嘛。那事后他还要求那个 B 病患的他长照护理机构补签那个手术同意书
啊，这伪造文书啊！
你都知道开刀前是不是我要开你的刀，或者至少要找你或家属签手术同意书，我才能开始开嘛？
对，
这就是伪造文书啊！所以他本来因为这个开错刀记一个大过，再因为这样子涉嫌伪造文书，然后移送检掉，然后再被记一个大过，两个大过，把他直接给免职啊！
是，好，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陆医生啊，是不是因为透过一些非正常的关系进到民生医院去任职，现在还是打一个问号。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民生医院出包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没错，民生医院在这个高雄地区风评不是很好，主要就是他过去出包连连，比如说他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14年前有一个12岁的小妹妹。他是一个美术的这个美术班资优生，结果当时他就是骑脚踏车，在2010年4月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了。
是
跌倒了之后，他的这个手骨折，手腕骨折其实不是很大的手术。
对，
那就去动个手术，然后把这个手腕骨折那个部位处理好就好。没想到他进去了之后，进了民生医院，然后开刀，因为当时这个麻醉的状况之后，他的这个产生了一些这个心跳的这个加速，然后心跳不正常，然后后来呢，赶快把这个麻醉的管给拔掉。拔管的时间就是一个关键，那因为太晚拔管导致他脑部缺氧太久，产生缺氧性的这个脑病变，那术后虽然出院，他的手是治好当然没事，可是却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脑部缺氧太久了，他变成智力啊，从这个前一年的7月在测的时候是智商111，那开完刀之后呢，那一年7月测的时候已经变成48了，
你这是没办法补救了，
而且他的情绪也变成有障碍，就是变成这样，那所以开刀开成变成智商变低了，然后甚至被判定是中度智能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高雄当时民生医院就讲说，哎呀，手术过程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无法预期的这个意外啊，强调已经尽力，但你是他的爸爸妈，你能接受吗？
这怎么可能是无法预期？这根本就是疏失啊！
是啊，未来的照料你要怎么处理啊？
对，
一辈子小孩子一生就这样完蛋嘞，当然是一个医疗疏失，还说无法预期。好，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我跟大家讲。在这个2023年11月底的时候，有一个87岁的这个庄老先生，他当时全身都这个出现了这个红斑，然后他的女儿去探视他的时候，发现很严重，他送到这个民生医院去，本来在护理之家，后来送到民生医院之后就高烧不退，然后而且红斑越来越多，结果没想到呢，后几天之后再重新再复诊一次，发现是严重的败血症。
怎么差这么多？
你知道吗？那一年他是这个去年12月13号住进民生医院，12月20号差不多一个礼拜时间他就走了。
这太夸张了。
所以当然女儿不能接受啊。那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所以虽然医院方有跟家属解释病情，然后又说什么因为双方的医疗认知不同，哎，人家的爸爸走了，然后你从一开始说是湿疹、红斑没有什么关系，结果后来发现是严重的败血症，这差很多哎。不止这样。在2011年哦，他也爆发过这个林姓的一个医师啊，他去收药厂的这个收贿，
是
每个月收7万块到30多万元不等，长达这个5年，影响了这个医院的财务跟他的这个形象，还有他们的这个健保检验，在卫福部啊，他那个申报这个健保经费没有通过平等检查，结果导致高雄市，因为他是高雄市立的医院嘛，导致高雄市库损失了上千万元，连这个他都做不好，所以民生医院一直被人家这个诟病。但是你来看看，我刚刚讲说。隔一段时间，医院就要经过这个评定、鉴定去评等，那你会不会升级成医学中心，或者是降等为这个地区医院？这些都是由这个卫福部来做一个评鉴评等。那民生医院也是一样，跟所有台湾的医院，台湾这个每4年做一次的这个评鉴，全世界一直认为说，哦，这全世界台湾是第5个国家。 在做这样的一个制度，亚洲第一个，算是很不错啊。台湾医疗做得好，可是你想看民生医院，我们今天讲他出这个状况，哎，开错刀，这多严重的疏失啊！结果你看他的评鉴的年度是106年，2017年
合格，
7年前合格的。我刚不是说4年1次，至少4年评鉴一次吗？那怎么7年来就没再评鉴了吗？我想本来疫情要评鉴了，后来因为疫情中断，那疫情中断了你要恢复才对啊。可是卫福部次长王必胜怎么讲？那这次评鉴的鉴别力不足啊，是个问题啊。他要再找医测会的核心委员下这个找一个时间去开会讨论这个分数啊，这不是出了状况才说评鉴有问题吗？这民众怎么会相信呢？因为通常这是医院参考的一个指标，哎，好。民生医院还有存在我刚刚讲人力的一个因素，比如说现在有人就在网络上翻出来说，在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啊，他不管是这个开刀房还是这个 ICU 加护病房，他的薪水都还不错，一个4万7到4万9，一个是7万7到7万9，都是工作经验不缺，你也不需要有任何的临床经验，这代表什么？加分啊！你不做主持人，你也可以去当临床护理师。
等等，这个是假设进到医院里头去，他是要在旁边，可能要协助帮忙我开刀的护理师，
是
他不用任何经验。
对，照理说你不是要有经验吗？你要有一些状况，你怎么会去这边学习的呢？
哎，
连实习都不用，连学习都不用，工作经验不拘，直接到病房，直接到护理，直接到手术室，到 ICU 去帮忙啊！
不出包才有鬼吧？
所以也难怪名医就批评，有医生就说啊，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这个门诊、急诊、ICU 啊，都免工作经验。那台湾现在面临的医疗困境没错啦，健保点值太低也是问题，医护人力流动太快，这些都是这几年常态探讨的事实，导致医疗的职场上都是新人。但是像民生医院这样子，你太大胆了，连工作经验都不拘，只要有人愿意来上班，我管他有没有临床护理的这个经验，你就给我上战场了。也难怪民生医院会出这样大包啊！
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五七新闻网，我是嘉芬。好，今天新闻网呢持续带您追踪黄子佼案的最新发展，目前受害者们要组成复仇者联盟，这一群小虾米要一起对抗大金鱼，要去对抗黄子佼背后那股庞大势力。
是，其实啊，这个事情演变成为什么天使与恶魔的战争了。好，我们来看，其实天使一个个出来，一大堆的这个县市政府啊，切割黄子佼，永不合作，而且合作过的影片还有什么什么之类，全部下架。之前呢是新北市嘛，哈，还有这个嘉义县政府、高雄市政府。今天呢，我们的妈妈市长卢秀燕跳出来说，我也要切割，我也永不录用黄子佼。哎，真的是用一个胜仗这样子哦。好，昨天呢曾经重炮出击的这个沙利夫人，今天又出场。她昨天不是讲说，那个他直指小燕姐，他如果没有包庇那是什么呢？对不对？为什么都到现在都没有表态？他今天又出招了，他又写了一大篇的东西，甚至于还帮我们做调查。好，他说其实啊，好，这个他们经纪公司大鹏的官网上面置顶就是这个是包括律师的声明了，哈，说什么啊，这个什么什么，他的仅有7片，哈，不是外传的100片等等的，哈，啊，就写这样。他说如果经纪公司不是黄子佼个人的，好，那为什么要帮黄子佼做这个声明？因为一般来讲，经纪公司如果说对所有艺人有任何的一些什么啊，比如说要做声明的，应该是发新闻稿嘛，好，不是说放在官网上面的置顶，那这表示的并不只是就是说黄子佼个人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声明而已，甚至于是整个公司就是这样的立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嘛，啊。他甚至于他去查了大鹏公司所有董监事的名单，哇，啪啪啪啪一大堆，他发现里面有一个很猫腻的地方，就是里面有一位董事是小燕姐啊，她呢只有800股，一般都是几十万股嘛，哈，小燕姐只有800股，连一张都不到的股票，但是她为什么可以当董事呢？所以哇，这里面这一堆人里面，他一看说，这个小燕姐这个名单，这个董事，这个持股，真的是让人觉得说那。这个他如果不是分量很重，他如果不是影响力很大，怎么可能这么少的股数这样就可以当董事，甚至于在公司里面哈，他也是挂头牌嘛，
对，
大鹏里面第一头牌第一名就是小燕姐啊，哦，所以他帮我们查出来这个东西，他觉得说这个来讲就是说，小燕姐你其实对大鹏的影响力，你对黄子佼事情的整个的仲裁力量应该是很大很大的。好，你知道吗？还有呢，就是说一些律师啊，哈，还有一些医生也跳出来讲说，这个事情演变到现在，如果不能够有一个公平正义到最后有一个结果出来给大家，因为现在各界关注，国际关注，那么 第一个吹哨者，第一个说要抵制黄子佼的这个叫做林雨熙这个艺人，
是
他呢，恐怕将来会没有工作，至少三年，多则可能不晓得有，他会永远失业都不知道，他非常非常的担心这个事情了哈。好，那我们再讲，还是有一些天使一直跑出来嘛，恶魔很多，天使也很多。德州妈妈她非常的关心这个事情啊，她说我组群了，我说复仇者联盟来了。她说因为太多的这个受害者找她，她说就那个讯息是海量的，
好多好多私讯，
对，好多私讯。她说她一，她说她才。有些没办法过滤，不晓得就说是还是不是的。他说：“你们可不可以再主动的来找我？你们可以把名字改掉，把照片换掉，再来入我的群。我告诉你们，律师已经帮你们找好了，你们放心，一定呢要找出一个水落石出，不姑息这些犯，不姑息这个犯罪者。但是我们在讲，哎呀，你找律师，我们有这么多的受害者。他说，你们赶快来找我。但是他们的律师呢，王牌大律师，你知道吗？这个赖淑芬到目前为止，哎，非常的强悍哈、哦。他的经历是什么？他曾经是这个北检的检察官，还是法官，十几年的经历哈、哦。他现在呢是三年前才转任这个律师，而且他主攻就是这些什么各种犯罪啊，什么什么调查各种案子，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检察官的律师。所以我们能够跟他抗衡吗？哈，我们这边的力量，现在呢，其实大家蛮就是忧心忡忡的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再来讲，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民意代表也跳出来了，关切这个事情，而且在监督这个事情。张亚玲立委他就指出说，我们这个缓起诉书里面，他说什么他因为连买欺骗呢，哈，其实是失律七次，因为缓起诉里面只讲说他是一时失律。好，我们张亚玲立委就说，那他连买欺骗就失律七次，一个人可以这样一直不断的失律吗？
这还叫失律一时的吗？
对，所以这是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说怎么会有用这样的措辞这样啊？他觉得说好，然后他说哎，这个应该是侵犯了哈，一时的失误。他觉得说，他翻译过来就说，他们的缓起诉书认为说这个事情并不严重。好，然后他就说哎，他有这个哈悔悟之心了哈。这个立委就讲啊，他第一次发生事情的时候不是毁灭式的爆料吗？
啊、
三段影片把一大堆事情
拖下水、啊、
对，都拖下水，也不知真假，让大家现在很多人蒙受，还要被剪掉调查什么之类的。他说用这种爆料式的毁灭式的，他这叫做深表悔悟吗？我怎么都无法形容深表悔悟是这个样子的吗？
悔悟应该讲自己的不是吧？
对，
拖是
拖下别人都不对，都是别人害我的，我是最大无辜受害者，真的是这个所有的那个文字都要重新来定义这样子哈。好，那其实啊，好，就是说他就是讲说一时失律了哈，还有深表悔这个，还有哈非所产生危害非据，
是、
哦、他说这个产生的就是不是很严重啦，
全国都关注的新闻了，竟然说不严重，
世界的 BBC 都报道了、
啊、
说你们台湾有一个主持人啊、哦、然后这个买这个儿虐影片的，还处罚很轻，还是写一篇作文，这个还叫不严重，已经上了国际版面了。好，所以你知道吗，就说这个大家来讲，就因为他挑明这个地检署嘛，所以呢他们的地检署今天呢就发文了，说哎呀，因为他是初犯呢哈，要坦刑犯刑了哈。好，我们本来的我们的法律就是一年这样子，我们的法律就是这样子啦、
啊、
对啦，你说我法律就这样，不然你要我怎么办呢？好，然后他说我哈顾虑是受害女子隐私跟权益保，因为要不然你要是通通把他们都抖出来，全部来上法院，那他们年纪可能各这个年纪都有啊、哦、可能还很小，不希望他们再二次伤害，我是为了保护他们。还有呢，因为黄子佼愿意支付120万呢、啊、哈、哦、哎，他一下子就说他愿意付钱哈、哦、付这么多，所以呢才缓起诉处分。所以呢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因为他这个就是有悔悟啦哈、哦、这个是而且是第一次初犯。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不具名的护佑检察官就说，一般来说哈，初犯来讲坦诚悔意，好，可以判6个月，一颗罚金，最多是54万。但是呢，他说黄子佼这个其实是我们史上已经缴的是最多的了，120万，他愿意缴史上最多的钱来换取，就是说啊，这个缓起诉嘛哈。所以其实是我们法律上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需要调整的一个地方，所以难怪会这么多民意代表跳出来说，是不是要，还有很多艺人们说要修法啊等等的。
对，
所有人都关切这个事情，所有国际上都在看我们怎么发展。结果今天最新的发展是什么？这个啊，另外一个立委邱志伟他公布了，就是说刚不是缓起诉的内容吗？他说其实还有更 更恶劣的内容，我必须让你们知道。好，他说这个里面不是有他有七部这个儿虐影片吗？
对，
他以为说你们以为说只是哦，他们有些人被逼迫去拍清凉的、啊，或者说哦这样裸照等等等等，不是，里面呢最小12岁，还有13、16岁、17岁，他们不是这样子是清凉，他们是有虐待的行为。所以在这影片里面他们是非常痛苦非常黑暗黑的整个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这个残忍的过程这样的虐待的行为你却从、哦、就是这一步一步的来，然后你这个6片这7片其实1片都不行啊。
好，接下来高涛哥来带我们去看的是呢性侵犯然后进到不管是到警局或者是到监狱里头去，哎，待遇大不同哦，
非常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在比较繁华的一个分局里面，别的分局我是不晓得，但是我们那个单位啊以前有一个叫做计程车之狼，
是，
但是一直抓不到他，都是会在夜归的一些女生上下班酒店的女生性侵，那找不到人，而且以前那个时候监视器根本就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消息和跟线索。那结果后来查在农安街的时候查到一台计程车，很可疑，他车上载了一个女生昏睡在车上。那昏睡在车上的时候，当然还没有被他性侵，
是，
那被我们分局的巡逻员警察到，就怀疑，高度怀疑，因为他车子里面有很多保险套，那就很高度怀疑他是一个涉嫌这个案子的人。那结果呢，到了警局之后，你知道他怎么完全都不讲，他完全不承认。但是我的学长，我敢讲，我敢负责任。但现在已经过了时间，不行不行，再做这种事情
了。以前那个年代啦，
以前那个年代，他把这个嫌疑人啊，我们以前有那个冰块哈，很大个冰块，我们在吃串冰
的那种，那
对，
大冰块，
大的长的，他就好全身脱光，把他脚掉，靠在那个椅子上。双手靠在椅子上，让他整个身体啊贴在冰块上面，一定要溶出两颗，溶出一个小袋袋，
是不是？
对，才会让他起来讲话，因为你溶太久会坏死掉，所以他们刚好溶到一个程度，叫他叫他愿不愿意承认，愿不愿意交代。那当然，现在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啦。那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在我们侦讯室里面哈，有一个仓库，那个仓库里面哦。哦，那个蚊子里面可能你看了5、600只啊！
哇，这么多蚊子啊！
他一样全身把它扒光，然后这个都是违法的，现在不行了哈！他双手反铐，
对，
脚镣铐起来，
是，
你全身就是里面没有空调，没有冷气，没有电风扇，全身冒汗，
大了光，小了光，这样，
对，全身骨全光了。
哎，
啊，你就隔着那个门帘哦，那个门帘有3道门帘呢、啊，你说隔着那个门帘哦，看到他那个蚊子哦，从额头、脸、鼻子。到胸部，到他的下体，全部那个蚊子吸血吸到掉下来啊！哇，那个血，那个蚊子从他身上那个血吸到掉下来啊，完全没有寻求啊！但他自己讲，他受不了啊！那被咬的最少300只蚊子在他身上啊！那个是以前早期的年代啊。然后交代案件出来之后，他哦移送法院，法院到了那个监狱里面。
对，
我们听到以前监狱里面还有什么呢？不是我们昨天有讲那个
草莓牛奶，
草莓不是。草莓奶昔、
哦，草莓奶昔，
对、哦、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叫打老鹰
啊，打老鹰，
对，因为监狱它是四方形的那个寓所，
对，
那它两脚就靠在那个角落，
是
伸开的大那个大字形，它身体靠在那个墙壁的那个墙角，两腿打开，他就拿那个橡皮筋呢、啊，其他受刑人呢、啊哦、就拿这个橡皮筋射他的小鸟。就是射说你这只大老鹰喜欢吃小鸡，我就把你这个大老鹰给射下来，射了平均快100条。哇！那他以为射完就没事了，对不对？
对，
不对？射完之后，他拿那个橡皮筋把它绑起来，捆了，捆到粉红色变紫色变黑色啊，像那烤香肠烤焦了一样啊，那种如果不及时把它解开，那个是会坏死掉的啊。
是
那。这个在台湾的监狱里面都有一些潜规则，因为他们这属于性侵害的，是最低级、最底层的一个。
所以连他们都看不起这些性侵儿少儿童的这些性侵犯吗？
是的，连在里面关的受刑人都看不起这些性侵儿童，而这些性侵犯。
对，
所以他们在里面是最低等、最下等的人。
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